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复兴专题，我们的第二单元是向着标杆直跑，今天是第四课。那我们特别要来谈，就是关于面对我们的目标，我们跑向终点的时候，我们的结果会如何。那主耶稣自己把我们的最后的那个终点的目标呢，用几个比喻来区分，就是到了目标的时候呢，有的是聪明的，有的是愚拙的，有的是勤劳的，有的是懒惰的，有的是山羊，有的是绵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刚刚传道的时候的第一篇山上的宝训这样的一个讲道篇，他呼唤天国进了，然后就开始谈到天国神的国里面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品格，然后谈到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在呈现天国的特质。等于说天国开始了，从耶稣开始传道以来天国就开始了，因为他跟法利赛人很清楚的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如果我们从心里面领受归属神的国的话，什么时候归属，什么时候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那到了马太福音的后面，耶稣在谈到末期的时候，特别是对他的门徒提示说呢，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天国的一个最后的落实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要针对这个终点，我们跑的，我们说我们的信心要有创始，要有成终，都是因着神的恩典，靠着主耶稣，也跟着主耶稣。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成全完成我们这一程这样的一个全程的信心的路程吗？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个，从小就知道一个故事，而且是很有启发性的故事，就是乌龟跟白兔跟兔子的赛跑。那这两个动物呢，当然一个是很慢，一个特性是很快，因为它用跳的，它跳一步就可以让乌龟爬很久。通常我们用这个故事的启示呢，会来说呢，我们如果即使我们能力不够，像乌龟一样，不要放弃，继续的努力，终究会到终点。然后如果说我们是兔子，很有能力，也不要骄傲，因为刚刚开始赢了还不算，一定要到终点才算输赢。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到了这个终点的时候，然后我们要舒一口气说，哎呀，我是一个聪明的人。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个比喻，聪明跟愚拙的分别，那这个跟那个结果跟到终点有关系。对于主的门徒，他曾经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但是呢要差遣圣灵在信的人当中，他的门徒当中，然后他还告诉他们他要再回来。对于信主耶稣的人，耶稣答应说我要再回来带你们去。那么对于神的子民呢，他特别提醒他有第二次的降临，也就是审判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天国的落实，天国的君王落实在他自己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掌权的时候。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25章，如果你有空的话，请你就把这两章整个一起看。因为耶稣已经要面对十字架，要完成他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使命的时候呢，他特别一样谈到天国，他的传道从天国起始， 到现在还是谈天国，因为这个是他的主耶稣他是救世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最终极的要来掌权的一个目的。所以一样谈到天国，他用三个比喻来比喻天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在这个之前他用很多比喻来比喻说天国是像撒种的，天国就是像人家去就是要寻找宝贝。那我们知道当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不是讲给没有信的人听，也不是讲给那些不接受他或者不虔诚的人听，是讲给那些真的信任而且领受这个神国的这样的一个意象的人听。所以他说呢，我对你们用比喻，那别人会听不懂。所以这个比喻是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听得懂，而且呢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跟启示。那么今天我们就用第25章的这个第一个比喻，也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这十个童女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刚才我说哈，这个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当他们面跟这个天国的主人面对面的时候，会分出两群，一群是聪明的，一群是愚拙的。请我们注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都是给他的子民的一个讲解的一个比喻。这些人都是知道认识领受天国的人。那么在这里呢用十个童女来等候新郎来做这个比喻，是怎么样分开成两个族群的呢？就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要迎接新郎。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姊妹们有没有当过这个伴娘或者是伴嫁在我是台湾人那我们讲这个陪伴新娘结婚的那些女孩子呢，就是也就是新娘的很好的朋友被她选上的，她会邀请他们，然后呢我们叫做陪嫁，伴嫁，不是陪嫁，伴嫁就是伴着她，那一天是大喜的日子。而且如果你记得你当这个伴娘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里面也是很欣喜的，你会很看重的，你会对于你的服装，对于你这个时间会弄得准准的，而且会按照新娘的要求。那新娘呢会按照新郎的跟他们的计划。那么这个十个童女呢就陪着要来等新郎，等于说他们要参加一个很盛大的婚宴，但是呢就是等着新郎来。所以等于说他们同样是被选上的，他们是被选定的，而且可能也都穿得很整齐，很能够上这个场面，而且都拿着灯。为什么拿着灯呢？因为这样才能够照亮。所以在这里圣经说呢，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到尾巴的时候他就把它讲出来了。在这个过程等新郎的时候呢，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但是我们知道哈，那五个愚拙的跟五个聪明的可能自己就不晓得自己是聪明还是愚拙，要等到最后才知道。愚拙的呢拿着灯，他们不预备油，他们灯可能还是有在烧，但是油呢可能准备的不够，它会烧尽的哈。那个时候他们是用油加油在烧这个灯。那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结果没有想到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表示说等很久了，比他们想的还要久，等到很累了，本来很高兴很兴奋呢，可能前一天就没有睡好了，现在呢等到呢他们都很累就睡着了。没有想到新郎来的时间刚好就是半夜，那一来的话一喊 他们都要出去迎接他。可是呢，有其中有五个这个童女被称为愚拙的呢，他们说，哎，糟糕，我们油已经没有了，可不可以分给我们一点，不然我们的话就亮不起来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是有方法的，可以去买。好，但是只是说呢，他们没有预先去买，所以到了时候已经来了，那他们只好就这个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以等于说这个灯一定要亮着，一定要有油让它烧着亮着。好，没有想到呢，因为那个听说新郎来了，可能刚好新郎还在快靠近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娶亲呢，犹太人娶亲的背景呢，他们是要走很远的路哈，然后呢，也不能预定说什么时候一定会到，不像我们现在的话，即使我们现在有交通工具，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耽搁，有一些意外，何况是那个时候。结果就听说，哎，新郎已经快到了，他们赶快就冲去店里面。那你想想，那么晚了，店里面有开吗？这里倒是没有提到，只有提到说，当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真是不巧哈。预备好了的那五个被称为聪明的童女呢，就同进去坐席，很顺利的。虽然他们也等很久，等到睡着了，可是呢，一醒过来就进去，就顺他们的心参加这个婚宴。没有想到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结果呢，主却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样的一个比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个新郎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是被称为主，也就是天国的君王，也就是我们救我们的救主，也就是让我们跟从的我们的主，他是主角。那只是说呢，同样都是被选定的，都有啊这样的一个很兴奋的心，很期待新郎来的心，这样的一些行为，可是没有想到到最后却在门内跟门外被隔开了。这个是很让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啊。当然这个宴席怎么会把门关起来，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在这里的比喻的启示启发是要告诉我们，到时候关于天国的主人，天国的君王回来的时候，因为保罗说他把我们许配给主耶稣基督，就像把纯全纯真的啊这个童贞女呢许配给耶稣一样，那到时候呢，我们是要被带走的，教会是要被主耶稣带走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被关在门外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很重要哈。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也有一群人，他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但是耶稣称他们为恶人，我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一群啊童女呢，他们应该是同样的是在等着这个新郎，而且本来应该是有份的。可是当这个门一关的时候，主人也就是这个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门已经关了。”好，那我们就来稍微来仔细的来思想一下，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让我们的速度，我们针对目标该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的一个跑者。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智慧在神的眼中很重要， 当然所讲的是天上的智慧，我们不能没有智慧。他说如果你缺乏智慧，你跟我求，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智慧。他说我们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像这五个愚拙的妇人，白忙一场，白等一场。他说应当像智慧人。最后我们再来谈什么叫做像智慧人。那么我们先来谈这个愚拙的意思。马太福音第七章我说过哈，耶稣讲到这个山上宝训的时候，都是在讲天国，天国的子民该怎么生活啊。然后到最后七章结束的时候，他也谈到聪明的跟愚拙的。他说呢，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如果你听到我的话，他是谁？他是主人，而且他是刚才我们提的那个比喻里面的新郎。我们不就是要等他吗？我们就是信他，等他，跟他嘛。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如果听了我的话不去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在这里提到什么是愚拙的人呢？无知的人，他就是一个无知的人，不晓得是没有想到，还是没有在意，还是说没有把神的话，把主的话当话去听。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情况一来，比如说像刚才说这个新郎慢了，他累了，睡着了，一下子来不及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那里提到，就是谈到天国呢，神的国呢，事实上是在我们的心里。主人来了，是这个天国神的国的主人，国君来了，那我们首先就应该归属天国，而且心里就是存着天国这样的一个意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因为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心里先有国度，先有神的国度被建造，有神的国度，然后我们迎接我们的主人。所以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在意主的话，我们的心有没有在意我一定要把它创始，还要成终，我的目标一定要达到。那在这里提到这个愚拙的这些童女呢，他们也有期待，可是他们的期待呢却没有因着他们的行为而能够成终，能够成全。刚才我说过，保罗他对教会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那如果一个在针对一个目标标杆在跑的人，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专注的话，很容易我们就会分散注意力，很容易我们就会速度就会慢下来。我们看看那个赛跑的人哈，你会看到他那个头是仰起来的，然后呢就一直卖力的向前跑，他不会向后看，也不会向四周围看。那么在这里保罗说呢，有时候我们因为没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有时候是我们的那个心不正，有时候是我们的目标呢太多，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就偏了，我们的心就偏了。刚才我说过，天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神国的一个这种心胸的时候，国君来的时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迎接他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接待他是让我们觉得很喜乐的事，是我们所期待的。从旧约开始，神就一直在强调，当他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已经要成立一个国度了，一个他选民的这个国度的时候呢，那么他在那里呢特别对于两个人有这样的描述，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当然还有一个是约书亚哈，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那个时候有十二个探子，他们的目标是做什么？是进到迦南地。这不过他不就是他们那么辛苦整个路程 的目的就是要到终点，就是要去迦南地，那个时候要进入应许之地。结果呢 一探没有想到十比二，十个探子说不可行，那边的人太高大了，虽然就像神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呢我们打不过的，他把自己看成蚱蜢。只有加勒跟约书亚，那么加勒年纪很老很老老迈，可以说算是老人家了哈，他有那个心智，那种专一跟从的心智。第一个他相信神所应许的，所以他跟他那个时候跟约书亚说，我你神应许我的，我要去把它拿下来。他有这样的心智。上次我也提到，当我们赛跑的时候要有那种要得奖的心智，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要有到终点的心智，专一跟从的心。我们有前面有标杆，那我们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我们也不能像那个兔子觉得自己很行，然后呢就懒散，一下就忘记他要跑到终点，他可能就一面走一面跳一面吃点东西一面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了。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这五个愚拙的这个童女呢，其实他们也有期待，他们也知道新郎快来了，可是问题是他们的心没有这个警醒起来。为什么我说没有警醒起来呢？因为后面告诉我们他们没有预备油。当一个人要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预备一些我们的东西啊，整理我们的这个行李，然后如果我们很在意这一程，我们如果很在意这个去的地方我需要什么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很周到的做一个计划，然后把要带的东西都带齐。我记得我们早期在做这种宣教的这些行程的时候呢，那当然也是要跨海洋的，那因为那个时候很早期，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不一定当地都有，所以我们要很周密的去想说我要预备什么。那如果万一有没有预备到呢，包括像你的药的话，那个药你常常需要用的药，或者是呢到时候呢水土不服怎么样，那你没有预备的话，到时候呢连要用对方的药可能也都会不适应。所以对于这个未来的事情，一般的事情也就算了，好，但是呢对于这个就只有一次要迎接我们的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终点，一个最后的结果，我们哪能不预备呢？当我们不预备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用很天真的想法，不会那么久吧，还是说呢我们过分的这种一方面我们不严谨，一方面呢过分的自信。我们应该是以主的话当作我们的心里面的预备。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这个比喻？因为他知道有很多神的子民可能都会变成愚拙的这五个童女一样，没有预备。那预备什么呢？他们不够的就是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油代表圣灵，在撒迦利亚那个地方，神借着撒迦利亚先知看了一个异象，要去告诉那个所罗巴伯，他在建殿的时候，那他说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然后他看到异象是有灯台，然后呢有管子流着油，让这个灯一直燃烧，继续的燃烧。旁边有这个两棵橄榄树，有油一直流出来。那什么是我们的油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圣灵，靠他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再怎么聪明，再怎么周到会计划，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测到底这个时日主来、主人来、新郎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耶稣已经讲清楚了，我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对于这个未知的时日呢，要怎么样做一个聪明的人呢？就是要让圣灵天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不会那么糊涂的。当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保证。所以在这里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心里面满着什么，我们的计划就会把那个我们满着的、我们注重的、我们想要的，我们就会把它行使出来。在这里说要被圣灵充满，让你的心，让我们的心被圣灵满满的来掌主权。这里提到醉酒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就是醉生梦死，就是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话，那么他常常会有一个喝酒醉酒的那种失态的表现。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有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会有智慧，会有能力，有没有？那个时候耶稣说，你们要等在你的地方，到圣灵降临，你就会有能力可以做见证。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充满着圣灵的时候，即使我们受到迫害，就像那个时候斯提凡要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的脸像天使的脸孔，然后呢他的容貌，我不晓得让多少人惊讶，让多少人记得那个容貌。一个照理讲是害怕，而且是应该存着那种对于那个那些要定他罪的那些人的心里面的恨的，但是不是，他有圣灵的充满。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选他的时候明明提到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结果他能够跟耶稣一样讲出要死的时候说饶恕他们，他是用一个很喜乐平安的心回天家的。他要见主了。记得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不管哪一天，我们一定有一天要跟主面对面，不管是等他来提我们来带我们，或者是我们有一天就结束了这个世上的日子，就要去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确定？怎么样才能确定呢？每一天让圣灵充满，每一天靠着圣灵得生，靠着圣灵行事，让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做出来的是靠着他。刚才我说过，撒迦利亚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我们越能够靠着他的灵，我们能够顺服他的灵，圣灵来行事的时候，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让他做主，我们让他掌权，让我们自己的想法，上次我们提到赶不上，就是我们不能安息，我们用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那现在呢，我们完全让圣灵掌权。所以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每一天。当我们在预备，在预备的时候，我们预备着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等着那个结果的时候，那在这个等的这段时间呢，每一天都是一样，都应该是一样的景况。然后我们满满的圣灵，当然圣灵怎么不会把我们带领跟主面对面呢？一定会的。所以要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说这个比喻里面的油呢，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预备的是每一天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每一天让圣灵充满我们，有喜乐我们就有平安，而且我们的有那种信心出来的能力。这个童女等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一个信息，就是他来的时间没有办法定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也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说这个时日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看那些现象，要看那些征兆，就说我们虽然不知道时日，我们就不要去想时日了，不要去好像去要一定要把它算出来，或者是好像自己去预算说可能是这样，好，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作聪明，就不要费心了。只是说呢，我们预备好，让圣灵充满之后呢，我们就紧紧的盼望这件事情。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主耶稣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就是要让我们分别成为圣洁。那现在我们等着要见主的时候呢，当然就要持守我们的圣洁。所以彼得说，你要殷勤，没有玷污，无可指摘，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会跟主面对面，但是这是我们每一天可以做的。就好像我们穿着一双很漂亮的皮鞋，然后呢你要穿这双皮鞋去迎接一个你很爱的，而且呢是你很在意的一个贵宾的时候，那或许你每一天不晓得什么时候来，每天把它打亮，打得很亮，等到真的来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很喜乐，而且是一点都没有觉得愧疚的，整装无可指责的来见这位贵宾。所以随时都可能，那我们就随时都预备着。怎么预备？就是要注意主怎么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就要维持我们被拯救后的这个圣洁的形象。一方面呢，我们要有成长的这个现象，在这里提到后果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在等的时候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那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就是要有一个盼望，然后要殷勤，要维持我们的这个公义。圣经讲得很清楚，你每一天的日子该怎么过，我们就是要跟我们的神同行，存谦卑的心，好怜悯，然后行公义，就这样子每一天跟主跟神同行。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过一天要见主的面，就少了一天，就近了一天。那这个结果呢是可以期待的。彼得后书第3章18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然后荣耀就会归给他，从今到永远。彼得在说呢，我们要留意，怎么留意呢？因为我们确信先知的话，彼得后书1章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从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我们要留意，我们要警醒，只等到天发亮，时机成熟了，一下子你就发现来了，诚心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彼得说这样才是好的。一方面持守我们的圣洁，让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就像约翰说的，我们真的是像他，我们是主的人， 一二方面呢，我们用确信圣经里面神的话，大部分的预言，包括耶稣跟门徒说，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说那个圣殿会整个被摧毁，那也是一个预言。然后他说这个无花果树在发芽，什么意思？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这些都是耶稣的预言，就是给我们一个，给我们啊后来的人一个证照，一个确定。当你越看这些，越相信先知的话，你就越确定我们跟离主再来，跟见主的面的时日呢越来越近了。当你这样子在等着他，在期待着见他的时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成长。其实我们在等主来，主也在等我们成长，长到他的样式，长到他的模样，长成神的性情。彼得后书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那上面有一些成长的啊过程哈，我们可以去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八节之前，他说如果你们有这几样，信心啊，德性啊，啊这个节制啊，爱心啊，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好，记得吗？那个新郎主人对那五个愚拙的无知的童女说，我不认识你们。认识跟不认识是彼此的关系。那在这里呢，他说呢，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去认识，深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绝对很愿意跟我们有深交。所以他说，我称你们为朋友，他说如此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满有圣灵，当然一定会结满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九种品格品质，圣灵的品质，从仁爱到最后节制，一样的跟彼得说的那个加上是一样的，我在此就不多列了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等主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专一的心，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要持守我们被呼召的这个圣洁，要有分别，到时候见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愧疚，一点都没有惧怕，是坦然无可指摘的。怎么样可以无可指摘呢？就按照他的话去做。神不是要求我们做一个能力很强考100分的孩子学生，他要我们做一个顺服，把他的话听进去。耶稣说聪明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 听了我的话去行，听进我的话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什么是聪明的童女呢？就是指我们听见她的话，我们把她的话当真去想，放在心里面去行，然后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指教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跟新郎一起赴那个非常盛大，而且是让他们欢乐的宴席。所以，到底我们现在有没有预备好？一个是，你愿意让圣灵掌权吗？你愿意靠着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吗？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心里面这个圣灵果子的成熟度越来越成熟？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使命，我们愿意去行使吗？我们乐意去行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吗？包括我们要去做见证传福音，包括我们爱人如己， 我们因为按着他的话去过日子呢？如此，圣经说，我们就像盖房子，盖在磐石上。兴难慢来，或有什么情况，我们都立得稳稳的，而且我们向着标杆，对着标杆，对着那终点，很有把握的，要冲过去，跟主面对面。